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Mary 妈妈桑健康生活馆，我是馆主玛丽。今天我终于就是终于见到这位来宾本人
了。靠北，
不要一开始骂脏话。你知道你多难约吗？你知道哦，各位观众，这位听众，其实我们这一次是这位来宾录的第二次，然后我第一次因为他在隔离，所以我就用一个那个线上软体跟他做远距离的录音，但是那个效果实在太差了，所以我就一直等到今天。你隔离到现在多久了？
我隔离到现在三个多礼拜。
三个多礼拜而已？
三个多礼拜啊。
我怎么觉得好像两个月？
三个多礼拜。
所以你三个多礼拜都没有发生
性行为。然后讲这么低，
不是一开始就讲这个会不会太麻辣？我跟你说，我们一开始要开这个话题，就是因为要打破我们上一位来宾那个流量，因为我觉得好像新三色的东西大家很爱。上一集那个黄金攻击，颇受好评呢。你有没有？
他们那个先自介一下。
对哦，你先自介一下，没错，不介绍来宾谁？你要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 Brainy，It's Brainy Batch。
好啦，这是我的好朋友布兰妮，这样子叫布兰妮好爽，
不是王思佳他妈哦。
我的好友 Brainy， 他刚结束就是那个
隔离期嘛。
你是为什么要隔离啊？
因为我有就是遇到确诊的病患。
所以你现在是 OK 的吗？
我现在很 OK 啊。
你有没有去验核酸什么之类的？
我没有，但是我有去验艾滋。
今天主题不是这个吧？
好，
还是你要分享一下验艾滋那个心情？
我就没有性经验了。
好了，我今天会邀请那个 Brainy 来，是因为她是一名空姐吗？
对，空姐。
对，你可以叫你空姐吧，
也可以叫我空少，也可以叫我空阿姨。
你叫空阿姨，你到了阿姨的年纪了是不是？
因为有些小朋友就会叫我阿姨啊，我有办法？
不是，小朋友叫阿姨，
跟阿姨说谢谢。谢谢。
你说非这样小孩这么没有教养，叫你阿姨，
这很没礼貌哎！跟人家要东西还叫人家阿姨。
好，这我们后面再来聊哈。因为今天我们认识大概十几年了吧？
嗯。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想不开去当空姐？
我也没有想不开，我只是想换工作而已。
你大学是念我记得你大学是念什么系？斯拉夫语系是不是？
斯拉夫语文学系。
斯拉夫文学系是不是？
语文学系，斯拉夫语文学系。
那在学什么？
主要在学俄文。
那俄文哦，好，没有什么想了解，因为好冷门哦。
干嘛？
因为你那时候好像去那个克山交换了一年，对不对？
对。
我那时候以为说你毕业之后大概就会当外交人员啊，或是外商公司的 OL。
你觉得我适合当 OL 吗？
你蛮适合的啊，你不是很适合当这个什么
老板的俏秘书？
对，俏秘书。你那时候不是说
老板我还要
你是人生无大志，只想当秘书啊？
对，没有，我只想要当贵妇。
所以你那时候毕业之后，你马上去当空服员吗？还是你那时候是怎么样？
没有，我先坐办公室一年，然后才就是去考。
为什么当初想考？是因为小时候觉得空服很帅吗？还是很美？
没有，因为那时候只是因为我大学同学就是也有考上空服，然后我想说既然他都考上，那我应该可以去试。
你那同学多糟糕，被你讲成这样。
也没有很糟糕，我只是觉得他都可以，我应该可以。
所以你那时候就上了嘛，对不对？
对。
那我可以问一下说，当空服员去应征的时候，他需要什么条件吗？
长得好看
啊。你上次录音不是讲这个，你知道吗？说什么积极外向乐观吗？不是吗？
不是。
你认真，
长得好看。
不是你认真回答，是真的长得好看吗？
不能长得丑。
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节目的调性定的知性一点？
哦，好，就是不要太矮，然后呢，要有服务的热忱，然后要有就是面对人群的勇气。要有爱，要有耐心跟恒心。
算了算了，还是不要走这个路线好了。你那时候好像跟我说，好了，我拉回来。你那时候好像跟我说，长相的部分好像就是要符合你们公司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
你跟我讲，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你有被拉到一个他们看板旁边去，是不是？
对，就是我们要跟看板合照。然后就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跟看板合照，可是后来我就是有再去问了其他人，然后可能就是 他们要看就是这个人的整个的 image 有没有像就是这个公司的形象吧。
所以他们会，你们公司就会找比较符合你们公司，比如说长跟看板是差不多型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是进去我们公司之后，你会觉得 好像每个人都长得很像。
不是有出钱去整形哦？
嗯，那是韩国。
这个可以这样讲吗？
大韩航空可能有吧，我不知道。
不要得罪人家。
每个人都长这
样。你不要瞪在眼睛，很歧视。那时候除了长相之外啊，因为你是念那个斯拉夫语文学系嘛，所以你专长应该就是俄文嘛，那这个有加分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分，但是那时候我考进去之后，我们班就是一起训练的，然后就是有还蛮多是俄文系的，
所以他不会特别要求说你一定要什么什么，但是英文是基本的嘛。 对，
英文是基本，就是那时候他的要求是多益要650分以上至少。
我没有概念耶，多益是什么？我没有考过，因为我超烂。
就是多益就是某种就是英文检定的东西，
反正就是要650分。
他的满分是990分，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要求是至少650分，
所以算是可以沟通。
对对 对, 對，
然后会阅读就对了，
要会讲话。
欸，等一下，那如果有台湾腔可以吗？
可以，反正你只要可以讲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 this is a 什么之类的，
随便，反正就是
只要顾客听得懂。
对对对对，
然后你也听得懂，
你们没有办法沟通跟就是聊天就可以。
哇，那我姐可以去。欸，但我姐应该不够高，对不对？
你姐可能会卡在几？
不要乱讲啦！我是要带到身高这件事情，好不好？你不要就是一直去做人身攻击。我就是因为我姐不高啦，她160几而已。那你们有身高的限制吗？
手够长就可以。
手够长，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摸高，就是每个航空是有不一样的规定，但是它会有一个高度，然后你就是要把鞋子脱光，然后赤脚的姿态，然后把手伸起来伸直，然后摸到那个高度才可以。
那如果老豆 Q 怎么办？
就是你要想办法，就是拉筋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让自己的手可以摸到那个高度。
所以如果我工作到一半老豆 Q， 我可能摸不到，我就被刷下来了。
也不会啊，那时候已经够资深，就可以叫那些弟弟妹妹去关了。
欸，这个我等一下再谈，因为你好像跟我讲说你有被资深的姐欺负过的事情。
哪有？
没有吗？
我们公司姐人都很好。
啊，今天没有说你是哪间公司，可以讲吧？
学姐人都很好。
你是不是等一下节目结束会分享这一集，所以很怕被别人听到？
应该还好吧，我讲的都还蛮实在的啊。
OK， 你只敢得罪和韩国人，不敢得罪自己的同事。
韩国人听不懂。
好了，我今天想要邀请你是想要让大家基本的了解一下空服员大概是什么样的职业，因为我自己觉得空服员，我自己觉得啦，我对空服员印象就是大家穿得漂漂亮亮的啊，然后就是工作很辛苦，因为你要维护大家的秩序跟安全嘛。但是我今天在因为我是重录嘛，我录完之后有很多的感想，就是其实航空业是一个交通行业嘛，对不对？
对。
那我就把它跨放在我们一般会接触的交通工具上，比如说公车、高铁，然后或者是就是什么之类，我们只要是可以坐大众交通工具，我想了一遍，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交通工具上面会需要特别的服务员。
对对 对, 对。
那为什么飞机是哪里特别需要空服员这个去协助大家吗？
因为飞机在高空中，它没有办法跑，就是陆地运输，就是毕竟就是如果发生事情的话，你有比较快的时间就是可以逃出去。可是万一你在高空中，比如说有发生火灾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一般的乘客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反应，所以这时候就要靠很多人去就是有去救这去急救这件事情，
就是去处理一些特殊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毕竟在高空中他没有资源，
所以比较像是你们比较不像是人家讲说不是穿得漂漂亮的端盘子的服务生，而且比较像是游泳池旁边的救生员就对了。
其实我们工作很多元，就是如果你要说救生员也可以，然后你要说是服务生也可以，就是你要说是保姆也可以， 你要说是护理师也可以。
你为什么要语带哽咽？
因为就是因为飞机上就是大家就是有事就会找空服员啊，就是比如说你受伤了，你要一个 OK 泵，也是会找空服员。然后你头很痛，你想要吃药，你会找空服员。你肚子饿没东西吃，你也会找空服员。万一就是你拉屎就岔塞，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会找空服员。就是等于是空服员在空中就是身兼多职。比如说你要买东西，那你会找空服员啊。那就不是跟贵哥贵姐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就是，然后或者是那个商品你不会用，你还是会找空服员，就是你还是会问空服员，那这个商品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其实，在空服员在高空中的时候，就是身兼多职啊，或者是妈妈的小孩，就是如果妈妈要上厕所，然后她有小孩的时候，她就会说，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小孩？
你还要帮忙带小孩？
有啊，还要帮忙带小孩啊。
你不是最讨厌小孩了吗？
我超讨厌小孩。
为什么我的朋友都这么讨厌小孩？然后工作上都要接触这么多小孩？
我超讨厌小孩的，所以我讨厌飞冲绳班。
为什么？
因为冲绳班上面小孩的比例大概50%以上。
我记得冲绳好像一直在力推他们亲子旅游，对不对？
嗯，所以我超讨厌飞冲绳。
所以你会想尽一切办法把
这班调开。
我的朋友都好地狱哦，好像感觉就会想要把，你 是好几次都想要把机舱门打开，把小孩丢出去。
嗯。
你不可以说，你不是要说没有啦，我还是会就是调节自己的心情啊。有吗？
一开始的时候会没办法适应，但后来就是把小孩视为无物。
不是小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大哭啊，大叫啊，大笑啊，就是你想
大笑。
对啊，
你说就是哈哈狗那种大笑、
嗯，因为他们坐飞机很兴奋，不知道就是 key
key 怎么想的？你就是有在斟酌一切，对不对？
我在想要怎么就是好好表达，因为他们就是坐交通工具都会莫名的兴奋，所以就是他们就会。
我跟你讲，小孩子真的很烦。
奈美惠可不可以不要讲话？
老师可以不要吵吗？
那个奈美惠可不可以？这集不是你的场，好不好？
这是我的场，好不好
？OK，Sorry、okay,。
好，那因为刚刚讲到就是
小孩很讨厌，
不是啊？我这个主题跳过，你到底要多？你到底有多少对小孩怨气？
很多、哦，
很多，
很多。
好，等一下再说。你可不可以让我 round down 就是继续跑下去？
Oh, 好。
因为那时候刚刚你说，其实你在我比较想要知道就是救生这一部分，因为其实很多上飞机的人会做非常多危险的事情，
对，
比如说带刀啊，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刮胡刀，然后修眉刀，
不行不行，
或是
剪刀，不能带刀，大家不可以带刀上飞机哦。
那比如说有些人就想要抽烟，然后有些人想要喝酒，然后想要带
找死吗？
哎、欸，等一下，对我先问这一题，为什么不能抽烟？
你会把飞机烧啦？
为什么飞机这么一大台，而且？这么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
我跟你说，飞机上发生火警的失事率是几乎是90%以上，只要就是有火警的话，就是很麻烦。
那架飞机可能
就
掰、就
是。
为什么啊？不是都铝做的吗？为什么会烧起来？
啊，因为我们上面还是有可燃性的，像地毯啊，像座位啊，像那个厕所里面的纸啊，就是只要它一烧起来就很可怕。
你说就会连锁反应就对了。
嗯，如果没有及时扑灭或及时就是返航的话。飞机就掰了，大家一起掰。
所以，等一下，真的会有人在上面抽烟吗？
真的有，
不是他们不知道吗？
啊、他们知道，他们硬要抽啊。
他们觉得说这个很安全的，对、
嗯，没差。而且他们已经找到就是可以就是不要让烟雾侦测器就是响的方法。
哎、欸，可以教一下吗？
很聪明。
可以，你要跟大家讲吗？
就是有些抽出经验的都知道，但是不可以教啊。
所以就是你们有烟雾侦测器就对了。
有，
所以除非你
咚咚，
所以你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嗯，但是你没有告诉大家。
但是不要啊！可是你可以知道他在抽烟，是因为出来之后那个厕所里面其实烟味很重，然后就是、嗯、其实你可以闻得出来到底是谁在抽烟，因为飞机上的空气比较密闭一点。
那如果发生这种事，你们要怎么处理啊？
就是我们会有警告函，就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抓得到那个人的话，我们就会有警告函，然后警告他说就是不可以再做这件事情。
哦、
然后他如果明知故犯的话，我们就会联络航警，下机之后就把他带走。
因为他其实也是在他其实就是在危害飞航安全，
他在危害飞航安全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牵扯到说你们在训练的时候大概都会做什么样的训练啊？就是被关于安全这件事情，
除了服务其实是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是安全的部分，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救火的之外，然后还有就是一般的，譬如说陆地上迫降啊、水上迫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就是快速的让乘客逃出去， 跟就是教导乘客就是怎样的姿势是比较安，就是万一在迫降就是落地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你有遇过吗？就是遇过这种迫降的状况？
目前是还蛮幸运没有。希望可以不要。
为什么要敲三下？
那刚误了。话不可以就是说太满。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是你们一直要去重复受训吗？还是学一次就好了？
这每年的时候都会就是重复训练一次，就是让你不要忘记。
可是 我说真的啦，要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应该会马上就知道，对不对？因为这毕竟是非常少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充气床弹出去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要看充气床弹出去的时候，你人生应该就是会有很多跑马灯。
欸，我想问一下，怎么样充气床才会弹出去啊？
就是打开门。
打开门就会啊？可是你们下飞机之后打开门，
我们一个机关就是它门有分成飞行模式跟就是非飞行模式。
嗯，
然后一般在陆地上的时候就是非飞行模式，那时候就是它的那个充气床是没有连接到就是
充打气的
那个塔的，对对对对，这些设备。可是万一是在飞行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连接到它的充气模式，就是它可以连接，就是你门一打开，它的床就会自动就是打出去，
飞喷出去就对了。
嗯，飞喷不是床啊，船，充气床，感觉很像在上面就要干嘛？
不是，你已经三个礼拜没有性行为，克制一点好不好？
好，希望有性行为啊！
哎，不是有男朋友
啊？就在隔离，就不能有性行为啊！隔离期间不可以有性行为哦，大家。
那我再拉回来，就是那个受训的过程会非常辛苦吗？
非常死。
怎样？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吗？
因为安全的东西你是不能错任何一个东西，所以他每一次考试的时候都要100分。就万一你有哪一个地方就是有缺陷的话，就拿不到100分，你就要重考。然后重考大概两次的时候，就是。他就会叫你 fail， 就是 fail， 就是
你
就
退训就
掰了，对，
掰了会怎样？
就掰啦，掰了就掰了，
你就会被解职，是不是？
对，我人生就掰了，就再也没办法当空服员。
哦，是哦，
对，
所以你等于是每一次的考试你就一定要过，
没错，而且100分。
啊，不是错一个就不行了，对了，
就不能错啊，错一个就要重考啊。
啊，可怜哦。
对啊，压力很大哎。
可是这也是因为要确保说你们每一次的出航，你们的那个能力都还是在的嘛。
没错。
可是那些资深的姐呢？
他们受训过程跟我们不太一样哦，不好评论。
不能讲吗？
可以啦，就是因为我们每年都还是要固定就是回去受训啊，所以不会因为就是年资的关系而不同。
所以就算他已经做到60岁了，他还是那些东西都要会，比如说从船上跳下去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引导逃生就对了。
对，
哦，
而且就是每逃生规范它不是固定的，有时候它会有就是修改，因为每架飞机会有不同，然后每架飞机刚出厂跟就是它可能过了3-5年之后，它可能会有很多东西是修改，那个东西我们也是要记起来。
所以不是说你学会了这一套就一辈子用这一套？
没有没有，不一定，因为每架飞机有每架飞机不同的那个机舱门啊，不同的逃生工具啊，不同的急救工具，那是就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每一种飞机的东西都要学。
哦，所以也不是像大家想说，你就每天爽爽去上班，爽爽下班，你还是要去再去进修的。
爽的时候只有就是拖着行李箱在机场走的时候。
你说那一段大家看到的时间是很爽，
只有那一段是爽的，后来都不爽。
好，对。就是这一段时间是大家比较看得到的嘛。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片段，说你们其实每次行前都要开会，是不是？
我们会有行前简报，就是大概介绍一下今天的组员有谁，然后今天的机长跟副机长是谁，然后还有今天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哪里这样。
所以会跟机长见到面吗？
哦，会跟机长见到面。
如果有帅的，你那天心情比较好吗？还是都没有帅的？
我想要每遇到帅的。
不是啊，就是我记得你当上那个空姐的时候，每次都说欸，机长到底帅不帅，机长到底帅不帅啊，你好像每次都说很失望。
好像没有什么帅的机长。
会不会得罪人家？
也是有啦。
那有跟机长那个吗？
没有欸。
啊，
有点可惜。哎、欸，这合理吗？
不是，我说握过手了，不然你说什么？你说那个是握手，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有一起吃饭，没有炒饭，
嗯，
不会下厨房，
不会到厨房去，不会到厨房。
那就是你每次都会开会嘛？那 开会之后，你说内容大概就是确认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行程啊，
对，
然后多久。那你如果哎，我想一下我要问什么，完蛋了，
不要紧张，
好，算了，跳过。
好，不负责任主持人，
我真的忘记我要问什么了。那就是比如说你们行前大概要花多久时间做准备？因为大家都有，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都在讲说啊，你们工作时间不就是上飞机那一刻开始吗？为什么你们要说你们自己这么辛苦？
哦，如果你是说飞机上的行前准备时间的话，那我们会在起飞前的一个小时会到达机场，就是要上飞机做准备工作。
嗯，
那上飞机的准备工作到就是要登机之前大概是20分钟左右，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就我们会先检查一下今天飞机上的那些安全的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灯有没有亮啊，
对，是不是合格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服务用品的东西要检查这样。就那时间大概是20分钟，然后还有一些机舱里面的，就是比如说会不会有人留下东西啊，然后如果万一那个东西是危险的，比如说可能是爆裂物什么之类的，就要找人上来。
不是真的会有爆裂物吗？我每次看到说不要带爆裂物上来，到底是谁会带爆裂物啊？
哎呀，你不知道，因为现在全球的恐怖攻击很多啊。You never know。
台湾应该算还好吧，就是有检查出爆裂物吗？
台湾比较还好，可是就是到国外的时候，比如说欧洲那时候恐怖攻击盛行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检查的时候要更详细这样。
那所以刚刚讲到你们上机前嘛，那比如说我们假设说我们飞去日本3个小时好
了，
你前面等于说你的工时要再多1个小时的报道跟准备，
应该是说我们报道，我们公司的报道时间是这样，会被知道就是我们是哪一间公司。
你就打个大概嘛，讲个大概。
我们公司报道时间大概是起飞前的2个多小时开始报道，那时候就开始算工作时间。
那结束呢？
结束就是落地，
比如说你把落地之后，大家都赶下飞机了。
我们以落地后的1个小时当做我们休息开始的时间。
落地后吗？
对。
那落地之后你们要干嘛？
落地之后还是要检查一下，就是客舱里面有没有就是人家留下来的东西呀、啊，或者是还有没有人留在上面呢、啊？
有人会没起床？
有啊，有人在那边睡啊，睡死，然后把他叫醒。
啊，
到了。
好啦，那这我因为我记得我自己是有坐公车睡过头被那个司机摇醒、啊，
就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那代表那个飞行技术不错啊，还是因为有人会吃安眠药、助眠剂啦、啊？
也是有啦，睡太死这样。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天飞行的经验吗？有很紧张吗？
很紧张欸，跟笨蛋一样。
你那天是飞哪里啊？你记得吗？
我第一趟自己开始单独飞行应该是
单独飞行
哦，因为我们第一趟。我们有老师会带3个，
嗯、
就是
实习生
呵呵，然后会上来就是看就是那些前辈的就是工作状况、
嗯，
跟就整个飞机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嗯，
然后第二趟才开始是真正自己
你就没有老师
独立自主的，就是在上面当一个人。
你刚是不是想要唱 Independent Woman？
我跟你说，那时候还不是 Independent Woman， 那时候是个废物。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了、啊？哦，因为就是。刚上飞机，然后你不适应那个节奏，所以就等于是你慢人家很多拍，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
会被资深的姐催吗？
我们公司的那个学长姐人都还蛮好的。
那你有听说过别人被欺负过吗？
有。
那别人是怎么样被欺负？你可以讲一下吗？因为我想要知道是说你们有那种就是比较就是人家说学长姐制吗？
我们
有没有听说别人遇过学长姐制？
有。
那你可以说说看吗？
就比如说可能到厨房之后就会直接开骂、啊、就是比如说你动作那么慢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啊。可是就是
我有被骂过，就是我收餐收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对面的学姐说你动作太慢了。
天哪，
我那时候才刚上线大概2个月，然后那个人已经做了10年了，到底有什么好比的？
不是别人哦，是你是不是？
是我。
你要这样是不是？
是我。
你要這樣是不是？那你还记得他是谁吗？
一个 XX 姐姐。
哦、oh.。
他说 ：“You are too slow。”
你只有学他口音。
没有，我没有学他口音。
哎、欸，对，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哎、欸，免税品是真的比较便宜吗？在飞机上买免税品是明智的行为吗？
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不想要买。
不是啦，真的吗？
好啦，有些东西是真的比较便宜啦，就是坦白说。
那你喜欢买吗？
我不爱啊。
可是你听说你们会背业绩是不是？
没有，我们公司的那个免税品的业绩还好。
所以你们不用说什么，今天如果都没卖出来，你們会被念就对了。
嗯，不会。
因为我听说有些好像会，对不对？
对，有些公司是以卖免税品就是当他们的那个
业绩奖
bonus 的那个收入的话，就会很认真的卖。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要说让你们业绩好一点，一直买就对了。
对啊，
可是有些人狂买、欸，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讲说，你们是卖免税品，就是
卖到快落地啊，超烦的。
那可怎么办啊？
他就让他买啊，不然怎么办？
可是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嘿啊，
你就是蹲在那个，
我就是以马步的姿态，就是在那边卖他。
你就是马步刷卡，马步点交、嗯，然后马步把货递给他，然后跟他说马步说谢谢。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快要落地，所以我整个就是在机场里面以小跑步的姿态就是冲刺。
你说赶快到定位去，
就是赶快把东西拿给他，对，东西拿给他，然后赶快把我的车就是收一收，然后赶快坐好这样。
会不会有很多这种 OK 啊
？OK 吗？大部分的客人人都是好的。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少部分的 OK？ 你到底有多怕多怕得罪人？
我怕得罪人。
你不是留职停薪吗？你大不了就不要做啊。
我也是很孬啊。
啊，你可不可以举一两个就是 OK 的例子
？OK 哦，
对啊，因为像那种免税品，我就觉得超 OK， 但是超危险的。他就把那个安全带都系好啦，然后这边给你买东西。
啊，因为客人不知道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后面有要做这么多事情啊。
他就觉得你把他马货拿到，你刚好降落，然后他刚好可以走。
他不知道我们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其实大部分的 OK 都是出自于就是
无知，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要不要基本教育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状
况？如果机长开始广播要开始落地的时候，就不要再买东西，也不要再吃东西，也不要再要东西了，因为那时候很忙。
欸，如果那个要落地的时候吃东西会怎样？
不会怎样，你就照吃啊。可是就是你就会很赶。
哦。
就是你会很烫，但是就是我们就会说，哦，要快要落地了，要收了，然后就要这样狼吞虎咽吃。
哦，他会觉得说我吃到最后一刻落地的时候再交给你。
没错，但其实不行。
他还有吗？因为我想要让你趁这个机会让大家上飞机的时候当一个有礼貌的好乘客。
大部分客人都还蛮有礼貌的、啊，可是就是那种，我觉得是那种就是第一次出国、第二次出国，或是那种旅行团的客人，
嗯，
就比较容易会发生一些就是
脱序的行为嘛，
也不会要脱序就很烦。就是我们最烦的是，比如说客人订了特别餐，可是他偷换位置。嗯，然后没有跟我们讲，
旅行团是很爱换位置，
对，他们很爱换位置，他们很坚持，就是比如说冲绳才飞五十分钟也要坐在一起，我要跟我老公坐在一起。
不是啊，你们长那么漂亮，他是怕他老公乱看啊。
嗯，老公也还好。没有啊，就是旅行团，就是当然他们出国就是很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坐在一起嘛，然后可是有些人他有特殊的需求，譬如说他不能吃牛肉啊，或者他只能吃素啊，或者他只想吃水果，他们就会订特别餐。可是他如果订特别餐，就是我有时候他们自己换位置，我没有办法找到，就是
他
换到哪里去。然后有一次我就遇过，就是譬如说，我送特别餐到他那个位置，然后那个人就说，哦，他换到前面那边去，就前面那边。然后我就说，你可以跟我
讲一下
哪边嘛，就是大，他就说哦，在前三排那边、
嗯，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位置，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啊，我就是又换到，就是我又跟那个换，然后就是换到最后，我真的找不到那个人在哪里。
那所以就是变成说，他就没有办法吃到他的素，然后他可能又客诉你，对不对？
对，
他自己要换
啊，我有订素食呢，这样。
我听得出来是个阿姨的，
阿北会哦，
阿北也会是不是？
我有订素食呢，这样。
欸，但是遇到这些事情要怎么办？
就是想尽办法找啊，或者是我们在跟他对特别餐的时候会特别带一句说啊，如果你们要换位置的话记得跟我们说，就是
会特别跟他说。所以是真的可以自己换位置是不是？
是可以换，但是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话，就希望你就是换完之后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因为你是有特殊需求的客人、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你在哪里。
欸，讲到特殊需求，
嗯，
有些人一直狂要酒，就是有些人就是好像是酒瘾犯，就一直要喝啊，
喝免费的，
对，那是可以的吗？我上飞机如果我是想喝，我可以一直要吗？
可以一直要，但是我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
哦，是哦，嗯，你是用什么判断要不要给他？
就比如说他的状况，可能他已经脸很红，嗯哼，或者是他可能讲话开始有不，就是讲话比较大声，嗯哼，或者是讲话的那个语序可能有点错乱了，
就开始胡言乱语。
对，就开始胡言乱语。我们那时候就会稍微就是，但他可以跟我们要，但是我们给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
比如说你马上给他，变成十分钟之后再给他。
对对对对
对。所以是我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一直要酒，但是也不一定会要得到就对了。
嗯，因为我们会稍微评估一下客人的状况，因为有的客人就是可能，因为他不知道说地面上跟高空中，就是他可能地面上可以喝三杯，但他高空中可能只能喝一杯。
哦，是哦。
对，因为那个血氧浓度的关系。会不会扯得太深入了？
不会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啊，我就可以喝一罐高粱的人，为什么你只给我一杯啊？
因为在飞机上跟在就是高空中，你的那个血氧浓度的关系，因为飞机上氧气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你的那个代谢没有办法那么快速，
所以你就更容易醉。
嗯，你会更容易醉，所以你如果在地面上可以喝三杯高粱，你刚好在高空中只能喝一杯，啊，万一你喝到第二杯，你可能就倒了。
那倒了？那、啊、你这种事情你有遇过吗？就是说喝到很醉，然后你们无法处理这样子，
有啊，倒下去啊，
那怎么办？
就把他叫醒啊。
你说就是把他摇醒哦？
对啊，因为他只是酒醉而已。
那要怎么样你才能把他抬下去？
在飞机上怎么抬下去？要抬到哪去？打开门把他丢出去吗？
不是，你意思是还在飞，他就醉倒了。
对啊，
欸，好想看哦，我觉得蛮好笑的。
其实很可怕，因为有时候你是他是无意识的就倒下去，所以他可能是脸朝下的下去。
Yeah. Oh shit！
对，
他可能会流血什么？
对，他可能会流血。就是他只要脸朝下倒下去，我一定要先翻过来确认他没有受伤，
要确认他没有呼吸，对不
对？
欸，我觉得你们上班好有趣哦，因为一定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客人啊。
我遇过几次。
欸，那我问你哦，你觉得亚洲人？比较傲还是非亚洲人比较 OK？
但是亚洲人啊，
欸，你上次都还有保留，
没有啊？应该是因为他有办法跟你沟通，所以他就有办法跟你要更多的东西。
那你觉得亚洲哪一个国家的人最傲？你以你的经验，
台湾，台湾人，
你说台湾人最傲是不是？
对，
为什么啊？不是因为就知道说你蛮辛苦的吗？为什么还这么傲？
他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很辛苦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哦，飞上就是有无穷无尽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可以无穷无尽的要。
他要过什么奇葩的东西？
大杯冰拿铁。
大杯冰拿铁。
我要一杯 cappuccino。
欸，飞机上没有？
当然没有啊。
不然飞机上有什么？
咖啡加奶球，
就这样。
嗯，如果你要拿铁，我就只能这样做给你；如果冰拿铁，我就再加冰块，可能会很难喝。
所以没有大冰拿，欸，你们飞机好烂啊！没有啦，开玩笑。
欸，商务舱可以点到大冰拿。
哦，所以你就会说只有商务舱有。
嗯，经济舱你喝什么大冰拿？有咖啡给你喝就不错。
欸，对对对，说到这个，你有去过商务舱吗？
有啊。
你们公司有几个舱等啊？
我们目前就是没有头等舱了，我们现在就是商务舱、豪华经济舱跟经济舱三个。
那三个差别在哪里啊？
钱。
我当然是要钱啊，讲这种废话。我说他上面的服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 我真的是只有我是穷人啊，我只过做过经济舱。
哦，那商务舱当然是比较多是个人化服务。
像什么？
就是他们有个人化，就是他们有菜单，所以他们可以自己点自己的餐，然后点自己想要的饮料或酒类，嗯，然后点自己想要的面包，然后他们的东西当然会比较好。就是飞机上公用的东西。
那豪华经济舱是怎样？
豪华经济舱就是座位比上经济舱舒服一点，然后餐的丰富度也比一般经济舱多。
那这段要逼掉，因为好像如果讲出来，不就大家知道是哪一间吗？
不会啊，因为很多间都有。
哦，可恶，就想要调出你到底是哪一间？
很多间都有啊。
欸，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这就牵扯到服务嘛，对不对？就是经济舱的，我相信。商务舱服务一定比较好了，
当然。
但是我在看很多网络的影片啊，其他国家的航空都很空服员都很悍呢，欸。我有达美航空那个，就最有名的达美航空，达美航空
直接
打人呢，欸，
直接拖下去，
他不会打人呢，欸。
对。
啊，而且好像都没事，因为他们公司好像就是没有在管哎、欸，而且
他们很保护空服人。
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台湾的？我当然不是支持说台湾空服员要
打
人、啊、打
人，我也好想打。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啊？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亚洲人很重视服务这件事情，然后跟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顾客至上”这句话被
无
限上纲，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亚洲越来越多把各行各业当成服务业。
欸、我讲真的，你有听？就是我知道，就是我差点讲出来，就是那个台湾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其实都被评为非常非常高嘛，
嗯、算蛮好的。
但是不是还有更夸张的航空公司？我记得中东的航空公司比你们更夸张，对不对？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应该是新加坡。
怎样？
新加坡航空是会跪着跟你点，
跪着，
还会跪着问你
薪水高吗？
还蛮高的。
哦，那我跪啊。
为了钱，我当然贵啊。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很变态吗？就是其实，我记得在其他国家，因为你应该坐过其他国家航空公司嘛，你上了他们飞机，你这真的是对那些空服员敬畏三分哎、欸。
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像说真的，亚洲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对客人态度真的会比较好。
嗯
哼，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欧美航空公司的话，他其实客人上来，他基本上。除了跟你打招呼之外，基本上不太会理你。
你说不会有那种，要茶或咖啡，或茶吗？或咖啡？
就是基本的这些东西都一定会有，但是他们比较对客人关怀可能没有亚洲航空公司那么多。
比如说差在哪里，你们就会多做些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就会比，就可能客人就是不好意思说，就是他要什么东西，可是你就会可以看得到客人就在那边东张西望。
你就会主动上前
去询问，对，然后就会通常都会去问说，欸，需要什么吗？什么？对，然后客人就会说他想要什么东西这样，然后欧洲航空公司可能就是不太会理你，就会飘过去这样。
你说你就是一直忘了他，跟他四目交接，他也不会理你，除非你讲话。嗯、
对啊，
好可怕！
我
觉得好凶哦。
就是欧美现在航空公司，然后那个客人就按了服务铃，然后大概过一两个小时，然后那个服务铃都还一直亮着，然后就也没有人去问他要干嘛。
所以你真的是没有直接跟他说话，他可能就真的不会理你。
嗯，对。
那你觉得会不会亚洲的航空公司真的太往顾客那边倾斜了，会导致说，比如说你们的权益啊，或是你们的想跟怎么讲，你们的地位就会不如人？
可是这也牵涉到就是抢生意耶，因为就是大家的那个安全跟机种飞机的新旧都差不多的状况下，你的服务越好，当然就是会吸引到越多的客人，跟就是老顾客那种黏着度会比较高，所以就是越做越多就会越来越变态这样。
就是说大家为了钱就是把你们一直变成一种展演工具，对、
嗯、对。
那你们薪水有因此的提高吗？就跟其他国家的同业比起来，因为钱多我当然贵啊。
我们公司的薪水现在跟国外航空公司比较差不多，
你说慢慢有跟上了，
对对对对。
你说真的，亚洲，你有比过亚洲的航空哪一间薪水最高吗？
新航跟国泰吧。
新航跟国泰，
对，
所以他们最变态的服务好。
我觉得国泰还好，新航很变态。
哦，那合理啦，我觉得。
对，就为钱啊。
为了钱，我真的是
为钱低头。
我这个。我不想再想这个，感觉我们好肤浅哦，这个调性越来越肤浅、
啊。不是啊，这個、工作就是为了钱啊，不然怎么办？很伤心哎、欸。
对，为了钱啊，那你还是要保有一些尊严嘛。那你在工作上有遇到一些性骚扰吗？
还
是同事
有？我同事有。
对，你们通常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你们都怎么解决啊？因为其实那个空间其实蛮密闭的，
就是被偷吃豆腐啊。譬如说，就是他可能就会摸一把屁股啊，或者是拉帘子的时候。不小心就回到你的胸部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太明显了吧、嗯？
都会有，
那怎么办啊？
就是看你要不要投诉啊，可以投诉。
这种，等一下讲真的，这种事情发生率很高吗？因为我觉得这好恶心哦。
发生率哦，这很难讲发生率，因为
有遇到就是遇到，
有遇到就会遇到，对啊。
这就是回应到我刚刚讲的事情，如果你在欧美线那些航空公司，你遇到这种事情，绝对是一巴掌下去啊！
对，可能会直接制止，但是亚洲人好像不太会就是讲， 就是不太会反应这件事情。
Oh my god！
对，
因为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记得之前有一个那个，就是某一家航空公司有那个乘客要求女空服员帮他擦屁股事件吗？
有啊，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摆明就是他欺负人吗？
对啊，就欺负亚洲航空公司的人都很好。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想要讨论，就是说，那你就应该怎么办？因为
我觉得真的是不太，我觉得应该不能答应他，哎，应该是要拒绝他。
你说那时候就以那个例子来说，你这个真的太逾矩，就真的要拒绝他。
对啊，
可是他就真的大吵大闹啊，他就是让你飞不了啊，
把他锁在里面，不要他出来，不要他看窗。
你很真心的，你刚刚的表情真的很真心。
不要出来啊！
怎么可能啊？你们还是要落地啊！你怎么可能拿安全带把它绑在马桶上？
就会大概的敷衍的做一下、啊，大概敷衍的做一下。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难解之题耶。
就是如果以服务跟顾客至上来说，就是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高于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可能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100分，然后他可能已经是150分了，就是已经太高过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就是帮人家做就是侧后清洁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严重的反映到说他就是吃定了亚洲航空公司，
对，
就会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而且他之前可能也做过，
他可能做过，然后就从来没有就是
早
拒
绝
他，
嗯，
所以他才今天才敢做这件事情。
因为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其实公司方面应该要发出一个讯息是更力挺你们啦，就是不管遇到任何真的太超过的事情，至少会先替你们把事情讲完，而不是先把你们推出去跟顾客道歉啊什么的。
可是因为这有时候就会牵涉到航空公司跟顾客之间，因为顾客 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理由就可以告航空公司
或
者告空服员，对，他就不要说什么实际，他就只要说你服务态度不好，
嗯，但也不用讲说为什么不好，
你就死了，对。
你有接受过这种投诉吗？
有啊。
是哪一种？
就是说服务态度不好啊，然后感觉就是没有想要帮忙什么之类的。欸，我那时候腰受伤，欸，还叫我搬行李，什么意思？
欸，对，搬行李这件事情是可以叫你们搬行李，
但是不行啊。
不是讲真的啦，因为我如果是行李搬不动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要带上来？你可以托运啊。
你好凶哦！你好凶！好，我真的托运，你不要骂我。
不是因为你超过一个重量，你就是发现你真的没有办法把它抬上去的时候，那你就托运嘛。你即便托运又不用钱。
哦，是哦。
对啊，就托运就好了。我讲真的啦，但是如果你是真的身体有状况，就比如说还是老弱妇孺，或者是真的身高太矮，就是真丢不上去的话，我们还是会去帮你。
所以你就尽量不要单独帮他搬，你用帮的方式去帮他处理。
对，但是就是不要说是那种一上机就把行李丢在走道上，然后就说帮我拿上去的那种态度。
欸，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像虽然听起来好像都被客人欺负，但其实你们好像也可以整客人，对不对？
默默的。
Like what？ 这可以讲吧？这可以讲吧？怎么整？
我就是只要看到有人拿行李上来在那边东张西望，我就会先装死。躲到那个隔板里面，假装给你看到。
所以，如果我下次上飞机看到有一个空服员，就非常热心的帮大家翻行李，就是菜鸟就对了。
也不一定有很多资深的人，就是他们都很热心。但是我只是因为怕受伤，因为之前腰受过伤。
好 ，OK，
讲
OK， 算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套不出什么话来，
很危险哦。
欸，好了，我们再回到这一次最近比较时事的部分，你是之前被隔离嘛？
对。
那你在飞机上确诊的那个病患，你会知道是谁吗？
没有，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位置在哪里，所以我不太知道他的座位，但是我知道，只是知道说有确诊病患这样。
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啦，你们。因为很多人都在跟我说什么啊，我觉得就是空服员就是领高薪的服务员啊，那为什么他们薪水这么好？不就是会讲点英文嘛？但后来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你们要遇到风险其实蛮高的，除了飞机失事之外，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恐怖攻击啊什么的。现在这个传染病，我觉得我突然意识到你们很容易染病哎，
就冒着生命危险在赚钱啊。
这是为什么你今天要留职停薪，对不对？
对，
你当下在飞那班飞机的时候是。我不会讲什么时候了，但是那时候疫情算严重吗？
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是严重的事，就是我那时候是欧洲线回来，
嗯，
然后那时候欧洲已经是很严重的状态，
已经沦陷了，
对
对
对对对。
那时候大家有做什么？你在飞机上有感觉到大家是很小心的吗？
对对对，那时候大家飞机上就是能有防护衣的都会穿着，然后跟就是尽量都不吃不喝，然后也不去厕所，
嗯，
然后就是上飞机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就拿着比如说酒精啊或次氯酸，就每个地方都喷，每个地方都擦拭，就是座位也擦，萤幕也擦，扶手也擦，然后只要他能接触到的地方都擦。
你说是你们做吗？还是顾客就自己做？
客人会自己做。
哦，是哦，嗯，所以那时候大家其实蛮怕死的，对，
很怕死。
那时候你们还要送餐吗？
我们还是有提供餐，但是就是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要不要吃。
欸，有没有人就是不戴口罩？
还是有。
这可以讲吗？要逼掉吗？
不用吧，
你不要越讲越过分。
那些西方人，
哎，不是
澳洲那个。
哦，就是我那时候要飞去欧洲那个目的地的时候，有很多转机的客人，然后就是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嘛，就是欧洲人这样。
嗯，
然后就是疫情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亚洲的疫情已经很严重，
嗯，
然后欧洲也很严重，然后他们上飞机还是没要没劲的样子，就是
哪没要没劲，
就是没戴口罩上来啊，然后就是坐在商务舱啊，然后大家还在那边聊天啊，开趴啊，喝酒啊，
他也没有在什么社交距离的，
没有在什么社交距离的，然后还脱了鞋在里面走来走去，
所以你就看到两个世界，就亚洲人那一块就很安静，然后欧洲人那边就是有欧北来，
没要没劲。
这是难怪他们严重，但是这是民族性啊，我真的没办法，
我也不能说什么。
但是，欸，我问你哦，就是你现在是留职停薪吗？
对，
是你自愿的吗？
我自愿的。
为什么你要选择留职停薪？
保护自己，身体健康很重要，钱再赚就有了。
你们那这样，你们公司会不会派不出人啊？
还好他也不是说全部的人都去留职停薪，他还是有一个名额限制啊。
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你那天跟我说你去办的时候大排长龙啊。
对对对对，你可以申请，但是他还是会有名额限制，
就不一定会准就对。
对对对对对。
可是这样听起来还好，因为现在其实你们一天
也没班可以飞的。
哦，我记得好像前几天说一天才几航班在飞而已，不是吗？就个位数是不是？
对 对个位数的航班在飞，
就整个桃园机场或是台湾的天空就只有个位数的飞机在飞。
嗯，对。
啊，那这样航空是会不会倒啊？
就有点危险，其实快要没现金了。
真的假的？
对啊。
不是啊，你们之前那么赚钱，澳洲都没在存钱。我不是说你个人啊，就是航空公司。
因为赚的钱就是会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啊，譬如说买新飞机或租新飞机或换设备什么，就还是要用到钱啊。
那你会不会发不出薪水啊？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就是。老实说啦，台湾就算做得再好，其他国家不好，你们这种跨国企业
就很麻烦，
啊，跨国服务的就没有钱啊，
就没钱啊，不然怎么办？
加油，要转职吗？
再看喽。
哎，欸，很可怜哎，欸，你会不会这样被牺牲啊？
嗯，也没办法。有没有人要包养我？谢谢。成真就是听众可以包养。
不是，你有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要岔开一题，想要岔开另外一题。这不在 Runtown 里面，
因
为其实好像很多人都说，当了空服员很容易加入豪门，是真的吗？就你的同事们，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没嘛，对不对？但你的同事没有加入豪门的吗？
比较大的机会会认识到比较多的人，
但是不一定是有钱人，
对，
所以不一定会加入豪门哦，
不一定，不一定。
那这个迷思哪里来的啊？我觉得好像大家都说什么坐飞机，
因为大家好像都觉得就是你只要去服务商务舱的人，就是只要长得漂亮，然后那个客人就一定会喜欢你还是什么，然后就会什么空姐就会跟就是商务舱客人就会搞在一起什么，然后就会加入豪门什么，就是其实没有这件事情。
因为会做到商务舱，
或是个机长，
哦，机长对不对？
但是其实没有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其实大家会去做商务舱，大部分都有点年纪，而且都结婚了，啊，
对，
那可以当小三啊。
也是可以，就是人生规划不同。
不是，我以为你在说有一些姐是这样做。
每个人的人生规划不同啊。
好啦，算了算了，好无聊。我今天一直想要听到一些八卦都没有，很不爽。
要听到什么八卦？就是说，
比如说机长会跟空姐乱来啊，是真的不会啊，是不是？
每个人的品性不一样。
那就是有了。
我说的啦，我说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他没有说。
我是说每个人的选择跟每个人道德观都不一样。
那你的道德观怎么样？
我的道德观就是我只要能跟有钱人结婚，我就结婚。
刚刚那边给我装。我跟你说，她之前交的男朋友都非常有钱，好几栋房子那种。
你有不要把我前男友的这底就是掀出来吗？
不是，但是还是都变前男友啦。
对啊，
还是都分开了。哎、啊，有凹到几栋房子吗？
没有凹到哎、欸，我来问问看有没有房产。
很笨哎、欸。
我来跟他说我最近失业。
好了，开个玩笑，开玩笑。我还是要回归一些比较
知性的部分。
知性的部分，没有，这我觉得这件事就比较严肃，因为这件事情。也是我想要跟你讨论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就是工会。
Hey.
因为其实台湾的工会有非常多嘛，就是很多都会标榜说我自己有什么，比如说叫就是台铁 啊，什么企业工业啊、工会啊什么工会的。但是其实大家每次在讨论工会的时候，都会说台湾的工会都是假工会，很少在帮那个员工争取福利。但是我知道的是，台湾的航空业的工会好像影响力非常大。
对，
那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其实别东西工会，你们工会厉害在哪里？
劳工之间的团结度，
嗯，
就是工会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两个工会代表去争取就有，它背后需要劳工的团结，就是劳工的向心力要够。
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工会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吗？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工会，但不知道工会在干嘛。
就是代表劳方去跟资方谈判，
嗯哼，
就是掌握了劳方大部分的想法，去跟资方谈判的话，筹码会比较大一点。
嗯哼哼哼，
对，主要是保护劳方啦。
因为其实资方其实握有资金嘛，然后就是你们的雇佣的那个合约都在他们手上，對對對對對，他们如果要乱搞的话，其实很容易的。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工会把大家意见一起集结起来。就可以跟公司做谈判就对了。
对对对 对。
那这些你们工会差点讲出来，
不要讲出来、啊。
就是工会啊、完蛋了，我斟酌一下。航空业的工会最著名的事情就是罢工嘛。
对。
因为台湾史上
罢工的工会，
其实说你我觉得这样也有失公允啊。
对。
你们说你们自己很爱罢工，但其实你们在历史上罢工次数非常少哎、欸。
对，而且罢工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说啊，我今天要罢工就罢工，就是他其实要经过很多程序，
像是什么？
就是你要先跟资方谈判三次，
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是，
对对对，
你觉得资方的行为你不想要，比如说薪水太低，好，你要再去加薪，
其实要谈判，就是先跟资方谈判、嗯，然后到第三次谈判破裂之后，才可以举办罢工投票，
嗯哼，
然后罢工投票里面就是要全会员的。可是要看他的那个定要怎么定，比如说要全会员的超过半数以上同意、
嗯、
才可以举办这个罢工，就罢工的这件事情。
哦，全会员不是投票人数的一半哦。
嗯，有的是全会员，就是投票人数这样，可是基本上大家都会去投票。
你说投票之后去大家同意高过不同意或超过一半的人同意，
对对对对，
你们就可以举办
罢工
这件事情，那就直接罢了吗？还是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程序？
通常不会直接罢，我们会选日期啊什么的。
嗯，对，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很多人就说什么啊，你们为什么都要挑在一些，比如说年假啊，或者中秋节啊，或是就是 and so on 之类比较众多的日期啊，为什么不在平常日罢就好，也不要影响这么多人啊？
因为罢工就是要牺牲大多数人权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啊。万一你选了一个就是都没有旅客的日子，比如说像现在罢工，谁 care 你啊？就没有影响力啊，
所以其实你们罢工就是要让公司有实质上的损失就对了。
对啊，
他才会有这个压力去。
对对对对 对。
可是我每次看罢工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啊，资方就摆明就是要让你们罢、啊。
对，有些公司会这样。
那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真的会赔到钱不是吗？还是他们不怕？
有些公司如果资本雄厚的话，其实他不太会怕。
嗯。
但是 这就是一个手段啦，就是跟资方谈判的手段。
因为其实说实在，资方就是要钱啊，你如果没有办法让他
赚到钱，
没有办法让他赚到钱，他 就真的会改进就对了。
对啊，就是一个手段啊，谈判的筹码，谈判的手段啊，不是谈判的筹码、嗯。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怎么问，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工会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看法国他们动不动就罢工，然后其实台湾人民也。 不是，就是法国人民好像也就习以为常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台湾人民真的是，我觉得是被养惯了，就国际航空一罢工，他们好像是天崩地裂一样，只是不能 去出国玩，他们就觉得是。
对对对对对。
那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教育一下工会？比如说这样罢工这件事情好了，你觉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我又不常坐飞机啊，他们罢工关我什么事？
因为罢工算是一个，我觉得罢工算是一个，就是很最后的一个手段来跟资方谈判、
嗯。
然后大家对罢工就是比较，我觉得在台湾大家对罢工的印象好像不是那么正面，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航空业的职业的特殊性，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已经
薪水那么高了，
薪水那么高了，待遇那么好了，为什么你还要罢工去争取那么多东西？
嗯、
我觉得这种事情很荒谬，就是
你觉得荒谬在哪里？
我觉得荒谬在就是台湾人很喜欢把人拉下去，就是大家不是把人拉上来，就是一起变好，而是大家觉得说你这么好不行，你要拉下来陪我。
比如说台湾大家的人现在大家都会喊说自己很低薪，
对对 对, 對，
然后有一群高薪的人觉得有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你们都那么好了，你们就
接受就好啦，为什么还要罢工？
可是我觉得这
辛苦的人很多哎、欸，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恶性循环哎、欸，
对，就是恶性循环、啊。
你一开始比较上层的人没有啊、应该说没有一群人出来说，其实我们是可以争取自己权益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所有资方就会变成惯老板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出来就是让大家去习惯说自己对自己的权益要懂得去争取。
嗯哼。
就是不是说大家一起向下沉沦，是要大家一起向上提升。但就是很多人观念可能一时间没有办法改过来，因为已经习惯了。
大家都会，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在看罢工的新闻的时候，我其实。我讲真的啦，我觉得真的是有人在带风向、
嗯，对啊，
就是要把空服员塑造一个就是
很贪婪、
很爱钱、很贪婪，然后不想做事。
没错，
你们怎么可能不想做事？你们做的事情超多的耶。我记得你们那时候在争取超时工时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對。
我看了一下你们那时候的班表，因为他们都一直会那个资方都一直说你们的工时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长，對對對對對，但是你们准备期超长的。
对，其实是前跟后啦。
对啊。
跟就是因为在高空中有。不同的就是身体的状况 不等于就是在地面上、
嗯哼，所以你们要付出的一些压力其实是真的是不是想象中，就是像出去玩坐飞机这么轻松。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在坐飞机有时候很容易昏昏沉沉的、
啊，
而且你们要在那种状况下，你可能前一天，比如说我六点飞、
嗯，
你可能就是几点起床啊？
早上六点起飞的话，那我大概四点要报到嘛、
嗯，
那我可能就是三点就要起床。
那而且你前一天可能。也很晚才到家去休息嘛，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人不是机器人，你不可以说睡就睡啊、
嗯。
你又不是一个开关，就是比如说你倒下去床，就是一分钟内就可以睡着。
哎、欸，我可以，
是有多猪？
我又猪啊！啊，好了 ，anyway， 就是反正就是，其实我今天邀你来，真的想让大家知道说，空服员真的没有这么爽啊。
快一小时了。
对，
好了，我知道，我在收尾，听不出来吗？那个奈美惠在说快一小时，
不是因为空服员有他好的地方、光鲜亮的地方，但相对的就是你也是要付出相当的劳力跟体力，才有办法就是去享受你的成果。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对，
让大家了解你们辛苦。另外一点是，大家也要有一个感觉是。我们真的要是一起变好了，不是？因为我每次听到说阿空服员就过很爽啊，就穿的漂亮的服务生，我其实蛮生气的，因为你那种很不把人当人的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可以问一下你们的那个职业生涯大概可以多久吗？
很久，你可以做到退休。
你说可以做到65岁？
嗯，可以做到65岁。
哎、欸，你们公司有做到65岁的吗？
有有有，超过60岁的都有很多
很多，为什么我都没看过？嗯，
因为基本上他都会在前面，他都会在前面，不会在紧急场。
因为我太穷就对了，我只配你们这些小喽啰来服务。
哎、欸，年轻人服务你比较好吧？
为什么啊？他们服务不是比较好吗？
啊，我们年纪比较相仿，比较容易达成。
你刚刚是不是想说我长得比较帅、比较好看？
我没有说。
那你之后会想要继续当空服员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想继续当啊。
那这次疫情如果没挺过去的话呢？
这难讲，再说，就是想办法嫁给有钱人。
哎、欸，好啦，你会去想当，因为我想要再问一个比较细的问题，你的薪水顶是到多少？
六位数。
不要一直跟我讲几位数，我的数学真的很烂。可以到六位数，
可以到六位数。
那你之后，你们像有什么样的升迁管道吗？还是就是一直当空服员？比如说就是经济舱到商务舱，
经济到商务舱就是考试嘛，就是一直考试、
嗯。那还有再往上跑吗？
对，就是可以当代班的。
代班的，
对啊，就是那个你看到的空服员的老板这样，那一家飞机上面最大的。
什么意思？我不懂。
就有分，就分成就是，管经济舱的跟管就是整架飞机的空服员的。
哦。
对。
你还是可以有升迁的管道就对了，對，不会一辈子就是送水送便当。
你要一辈子当就是空服员是可以啊。
那你呢？
我就是再说。
你这是很不适合当来宾，
我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啊。
哦，好啦，
不然要怎样？
好，那就真的是最后两题。
好，刚才说最后两题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我后面还有一题。
什么？
好，就是
好，
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跟你说，我未来想要当空服员、
哦、
你会劝退还是劝进？还是你
是说在正常状况就不是像
现在
的时候？
对，现在当然是特殊状况，二十年才遇到一次啊。那正常状况下，如果有人说，我未来志愿想当空服员，你会鼓励他吗？还是会先要他做什么准备？
我会想先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
嗯哼，
因为空服员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作，他需要就是团队合作，所以他必须要就是能跟别人合得来，就是他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好，他需要跟大家一起配合。
像什么？
就你送餐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送啊，
然
后譬如说你可能你在送餐，可是同时有其他的事情，不可能全部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比如说送餐的时候有人要水，有人拉肚子，
不可能，你不可能就是全部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啊。就是它是一个团队合作，就是所以第一是你要先看你自己是不是适合团队合作的人。
像亚雪就不太适合，因为他很孤僻嘛，对。
嗯，就有点不行，他太独立了。
所以这基本上你其中一个是需要有团，要
适合
团队
合
作
的精神，然后就是。你要能屈能伸，就是譬如说因为在飞机上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客人，也是有客人就是对着你骂的，那你要有办法去
消化这个
怒气，
因为你不可能被这个受气，你对下一个很凶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办法就是去消化这些事负面的情绪，就是你要先看自己适不适合，然后就是跟自己是不是很喜欢面对人。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次跟我说你最近好像有点人群恐惧。
对，我以前就是有人群恐惧，
是因为一次面对太多人，是不是？
对，我就觉得很可怕。
你是觉得每个人都要骂你，是不是？
就是人很多就觉得很可怕。那时候可能就是关在房间太久还是什么之类，就是觉得人很多就很害怕。可是就是会这种事情是会慢慢习惯，就是而且你要反应够快跟够大方，就是有时候在飞机上难搞的不是客人，有时候难搞的是你的同事。
哦，
对，
要举个例子吗？
就比如说有些同事是很急的那种。
很急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他做事就是很急，就是什么都要很快很快很快很快，所以就是万一你跟那种同事就是配到的时候，你要有办法去跟上他的步调，或者是你要有办法去跟他沟通说就是你们两个步调就是放慢或什么，就是
要去协调。
对，要去协调。所以有时候麻烦不是你的客人，有时候麻烦是你的同事，因为有时候同事就是很机车还是。
你们是不是一直换同事啊？
对，因为我们每次的同事都会不同人，所以你要有很大的那个适应性。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趟遇到很急的同事，可是下一趟就可能遇到那种
很慢的。
很慢的。
那代表其实你也没有固定的同事啊，你跟他交恶了也没关系啊。
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就是你也不能每一趟都跟别人交恶吧，就是因果轮回，就是总是会有轮到再回来就碰到他的一天、啊、对啊，所以就是你要有自己的适应力。所以我才说我是随遇而安的人啊，就今天这个同事怎样，那我就想办法让自己就是变成那样子。
就是变成他需要的样子。
意思是说，其实你如果要当空服用，你自己的经验是你自己的弹性，对人的弹性要很够。
对对对对，你不可以自己很刚，就是很刚强，你不可以就只想要做自己。
嗯哼，
就是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让你100%做自己。
OK，
对，你可能可以保留30%的自己，可是大部分时间你是要去适应别人的。
OK，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知道你自己能不能放下自己的身段。万一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放下，那
真的不要来，
真的不要来，因为你会做得很痛苦。也是有那种就是来之后，然后开始飞，然后做不满3个月就赔钱走人的。
要赔钱哦？
嗯，因为就违约啊。
哦哦，你们一年签约是不是？
不不不不，就是我们基本的约就是3年约。
哦，所以投袭一次要3年。
对，投袭一次要3年，然后万一你这3年内要离职的话，就是要赔钱这样。赔那些训练费啊、服制费啊什么的。
哦，
对，所以有些人是可能刚就是一开始会有幻想，可是到开始飞行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比如说客人对他的辱骂，或者是同事对他的不满或什么，他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完，他就是比较负面，然后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在这边受气还是什么，他就是又没办法做自己。
嗯哼，
所以就他就不爽，或者是很难过，就直接赔钱走人。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漂亮啦。
你有到就是非常想走人的时候吗？
我其实没有到非常想走人的时候，但刚上线的时候会有时候会把上班的情绪带回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就是有可能客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或者是同事为什么要这样说之类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你之前感情都不顺吗？
跟那没关系。我感情不顺跟就是那个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呢、啊、
感情不顺可能跟我人就是人品差有关系。
好啦好啦，不要再闹你了。
我没有闹，我很认真的。
啊、所以你要抱怨现在男友吗？
没有抱怨现在男友，为什么抱怨现在男友？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好了，我最后一题。
好，
这个我觉得有点偏了啦，但是我还蛮想知道说，因为其实你觉得空服员的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因为现在航空的形态好像越来越多了，对不
对？
对。因为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很多那种站立式的座机的飞机，
有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啊，那你们会遇到就是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挑战吗？
因为你服务的人会变得更多嘛，对不对？
嗯，对。因为现在航空，如果以之前那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航空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越来越多航空公司成立，然后也越来越多人想要出国，所以就是可能就是航空公司就会想出就是各式各样的特色。比如说在飞机上可以帮你铺床啊什么之类的，这种
铺床，
对对对，就是有那种。
我真的是很穷欸，我怎么不知道原来空服员要帮我铺床？
头等，就是有的航空公司的头等舱有那种高级的那个床，就是你要帮铺床什么的，或者是淋浴什么的。
淋浴？我为什么要在飞机上洗澡
啊？就可能飞很久啊，下飞机的时候要漂漂亮亮的这样。
我真是白眼翻到黄老师。
对，就是他们可能会想出更多吸引客人的绝招，然后就要去适应航空公司的变化。
所以你觉得未来你会遇到的挑战是公司会出各种豪华或是花俏的东西？
对，奇招。
OK，
就是你要去懂得去适应各式各样的变化，
然后跟工会的关系也好一点。
对，就是、
不然你会是被整。
没错，因为就是工会毕竟可以基本上保护劳工。而且像我们这种就没权没势的，就基本上很适合加入工会。
没权没势什么意思？你没有背景的。
有权好办事啊，有钱也好办事。
你的意思是说有其他人有权有势咯？
嗯，好办事。
OK， 你要讲吗？
有的人就是犯错也不会怎样啊，有人犯一个错就被 fire。
我们等一下再讲，好像不适合在这边讲，会让我整个节目没有办法录。
就会越想要听很多这种小故事。
好，最后我们最后一个，我的节目要慢慢发展一个惯性，就是
什么？
就是对你的客人喊话。
对我的客人喊话。
对，对你的客人喊话。就是因为那个，因为上一集那个奈美惠有对那个学生家长喊话说 give her a break， 然后我想说你有没有想要对你的客人喊话一下？
大家就乖乖坐好， 给你什么就吃什么，给你什么就喝什么。
还有，不要跟我要扑克牌，
不要要太多东西，
就这样。
对，
哎、欸，没杀伤力算了。
我没有杀他们意思啊，就是大部分，我就说大部分客人是好客人，就是少部分客人在那边傲娇。
你上次明明就不是这样讲了。好了 ，anyways，
为什么要一直把客人妖魔化呢？有时候同事比较可怕、啊。所以默默放冷箭是吗？不知道结束了。
啊，你不是要讲资深姐的事情吗？
资深姐，你说怎么欺负这些学弟
妹？对啊，对啊。好，讲完这个我就结束。
哦，就是比如说把你叫去啊，骂你怎么那么笨的什么之类的。在厨房吗？
厨房骂、
啊，
你们隔音很差哎、欸。
对啊，就是有时候第一排客人会这样。
你说就是露出惊恐表情，
吓到。
然后那个窗帘打开，那个资深姐又笑脸迎人，这样。
你好，需要什么？
天哪，资深姐好恐怖哦。
也不是全部资深姐都这样、啊。
我觉得你以后会应该是会是蛮和蔼的资深姐了。
没有，有时候我觉得牙工的时候我也骂人，
还是假？哎、欸，你有骂过什么？
我没有骂过什么，我只是希望他们赶快出去，因为那一天我负责的是厨房的植物，然后那个厨房很小一间、
嗯，
然后很多人的时候你就会很烦。
你说大家在那边摸东摸西，
大家都在挤，对，然后我就会说拿好你们东西就出去。
你好凶哦、喔！你就是那种很凶的资深姐，还敢讲别人？好了，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没有让你解释。好了，我们今天录到
這，我真的没有很凶，平常的时候是和蔼可亲的哥。
I don't care, I don't care。好了，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对空服员多一点体谅。然后，如果真的要东西的话，请摆出美好的笑容跟有礼貌，他们才会对你好一点哦、喔。
我跟你说，你人对我们越好，我们就会对你越好，这是互相的。
好了，
你人长得好看也可以。
不要再讲这一套，我录不完。好啦，那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曾经有人
好，好，你讲，我跟你讲，来继续。
曾经有人长得很好看的人，然后跟每次要东西，然后我们就每个组员轮流给他东西，他那天就得到就很多的照顾，小确幸。
你讲完了吗？
讲完了。
你确定？
确定。
你确定？有跟就是客人交往过吗？
哎，没有。
你想一下是什么意思？还是有做其他事？
没有，我再确定一下。我的脑子里面，
你在确定你的前男友们是不是客人？是不是？
对，我再确定一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前男友们不是客人。
好，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我真的要结束了，太长了。那美惠要生气了。
等一下，我们现在录多久？很长、欸，
一个小时十二分钟。
好啦，就是这样子。可以做第二集，没关系。
你还要第二集？
奈美惠不是要做第二集吗？
哦、
oh,
好、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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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输他、啊。
你不要被互相比赛，
自以为这边流量女王哎、欸。
好了好了，随便随便随便，让我结束。
哇，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下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对空服员更友善一点哦、喔。好，拜拜。
拜拜。